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狂喜播客节现场。然后我们想要特别鸣谢以下品牌对本次狂喜播客节的大力支持，有鸿门播客、原服务、凯乐石、福嘎跑山帮、京东健康、飞书和微博音频。好，精彩活动马上开始。
好，那我们就开始。然后要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参加这场这个圆桌的几位嘉宾，就是我自己叫梁杰，然后我是一个大学老师，这边是王维加 Vicky， 然后应该怎么介绍？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吧，然后我做了一档那个F1 主题的播客叫 Plan F， 然后我自己同时也是这个 Fast Company 这个美国的一个商业媒体的中文版的总经理，
哇，厉害哦！大家好，我是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
大家好，我是蓝若尔，我是跟我父母一起做了一档播客，叫《有啥可聊》，一家三口。
跟父母都参与是吧？
是的，是的。
而且今天来了，
今天在现场，带我60后父母。
哎呀，太好了！待会儿可以阿姨一块儿互动参与一下。
是，这一场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人人都爱坐游轮，这是我写的，所以我得先就是利用这个主持人的身份，我得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想要聊这个主题。我个人的这个出发点是以下几点，就是第一呢，我觉得我们这场啊是反对关雅迪的节目，因为关雅迪大家知道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单人帆船全球航行，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这个运动，就一个人一艘船然后环球航行，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个航行。但是我觉得我也热爱大海，但是坚决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海接触，所以我觉得我们聊一个完全相反的，就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一起坐一艘船，用这样的方式来全球航行，来接触了解大海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个关雅迪征集这个播客主题的时候，我看了绝大多数这个主题啊，我都感到一种焦虑感，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主播当中，就是从事各种各样极限运动的人很多啊，因为哪怕我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三分之一的人在跑马拉松，三分之一的人在那个就是 hiking 和那个爬雪山，就是一定要5000米以上、6000米以上的这种。就是哪怕是国庆节期间，就是国庆长假，我看我朋友圈在珠峰大本营的就有三个，我就觉得怎么都卷到这种程度了。那我在这次的这个狂喜播客节上，我相信大家要聊极限运动的人很多很多，然后每一个都让我感到这种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要聊一个躺平的、放松的、完全不卷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第三个理由就是我要这个拔高一点、升华一点，就是在我看来啊，坐船的这种旅行方式，它是一种最古典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们从古代，从古希腊什么大航海时代，是吧？你说什么柏拉图到什么叙拉古，然后胡适到美国，他不是飞到纽约上空的，他是坐着船慢慢接近美国啊，终于看到了美国大陆，登上了这个美国。那从古至今，这个过去的2000年，绝大多数时间人类都是这样接触和认识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不像我们今天就是空降这个希斯罗机场，空降哪里，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坐船是一种让我们跟古人一样能够慢慢的接触到一个新世界，这样的一种这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这也是我想发起这样的一个讨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坐游轮，为什么热爱坐游轮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好像跟那个都市里边的这种场景下，大家越来越多身边朋友喜欢坐公交车，不愿意坐地铁了，就是他能看到沿途的这些风景，倒不一定有多么好的风景啊，但是好像地铁会比较压抑一些，是吧？看不到景色，
视角不一样。
嗯，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先，我就是我想一次反正问大家这个三个问题，是吧？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这个每一位呢都介绍一下，都介绍一段自己坐过的游轮。我相信这个也许这个几位朋友是可能坐过好几段游轮，那我们就选其中一段介绍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就按照这样轮下来。
那我先来吧，就是我分享这段游轮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极，然后我坐的是那个 A21 的麦哲伦号，然后那个船是只有74个 乘客的，所以是一个比较小的极地的游轮。然后这一段，但我没有经历那个很波涛汹涌的那个德雷克海峡，没有，我是直接飞到那个乔治王岛，然后在那边上船，所以没有经历那一段。但是跟着这73位乘客一起度过了这个七天在海上的，在南极半岛的这个时光。对，
嗯，哦，我是在今年的过年这个期间去了一趟，就是应该是皇家加勒比的这个澳洲和大洋洲的这么一趟线路，时长比较长，20多天。先是飞到了那个悉尼，然后从那儿登船，然后一直往那个新西兰去开，然后再绕一圈，绕到右边这岛绕一圈再回来。所以这个新西兰中间的一些城市可能没有涉及到，就比如说霍比特人什么，就是魔戒那些有一些可以看的地方我们可能就太远了，但是右边的那些什么基督城我们就绕了几个城市，然后再回到悉尼。整个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海上漂着，时间比较长。对，大概是这么一个行程。
我大概是从10年前开始坐游轮，然后坐过4次。那我今天其实想说的是，印象最深还是去年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去那个日韩那条线，然后就登上那个爱达魔都号。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第四次坐游轮的感觉会，再加上年纪也不太一样，感觉会更不一样。就一个是我陪伴的人是不同的，就这次是跟父母第一次一家人整整齐齐的登上了一个游轮，然后而且在游轮上面呢，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去考虑购买 WiFi 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刻意让我们又回到了，对我来讲就是刻意让我又回到了小时候跟父母那种很专注一起相处的时光。我们没有手机，不好通话，但是我们都会在晚上一起回到房间，就是大家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了，就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感动。可能之前去过一些像巴哈马呀或者百慕大很神秘的一些地方，日韩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新鲜。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会感觉到跟父母一起相处的这6天的时光就觉得特别的珍贵，所以特别想分享这个。
我自己也说一段吧，就是今年暑假这个8月份，然后我做了一段呢，是叫这个招商伊顿号，是一艘中国的这个游轮，它这个路线也很无聊，是吧？就从大连到上海，国内的。但我上学的那个身份呢，是他们请我去上课，就我是去赚钱的，所以就是走学，就是这个待8天，这个做几次讲座。所以呢，我的这个身份是跟那个唱歌跳舞的，他们属于一组娱乐部门的。这然后有这样的这个身份以后呢，其实就好歹就下面有很多听众嘛，就是我讲完以后这个也跟他们有很多这个聊天，然后所以跟很多的坐船的人，当然主要都是老年人，跟他们有了很多的接触，然后他们都还说啊，你是这个还第一次坐这艘船，是吧？像我们这个有人是最老的这个乘客，这艘船已经坐了10趟，然后有的有坐了4、5趟。反正就跟他们这个聊完以后，我就觉得让我对于一直坐游轮的这些人群，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他们的想法，我就特别好奇，就学到很多东西。但同时因为我是跟那个船上那些唱歌跳舞属于一个部门的，那就看看那个船上那些一直弹钢琴的人啊，是吧，一直这个跳舞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也有些了解，所以使得我对于这个整个船上的这个生活就是有了一些就不一样的想法。这其实也是我想发起这个讨论的一个初衷之一，我觉得待会儿有时间可以继续跟大家讨论。那么我觉得第二个我想再问大家一轮的，就是那么在大家这个坐过的这个游轮当中，这个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或者认识了一些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你完全没想到的认识的人，有什么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每个人也就再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就再来一轮。
我想分享的就是我那船上可能有两个故事是印象很深的，一个是有一对香港的父子，然后是儿子带着父亲去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就是那个父亲已经是没有办法，就是他没有办法登陆南极，我每天上午下午要登陆的，但是他是不能登陆，他是靠就是背着上了船，上了冲锋艇再上了船，然后是没有办法动的，但是他最终的已经确认身患绝症，但是他最后的遗愿是想要去看一下世界尽头，想去南极。他上了船，但是他没有办法登陆，因为登陆的要求高，对，他没有办法登陆，但是他 就跟我们完成了整个在船上的行程。他有让他儿子代替他去登陆，去拍照片给他看。然后还有一印象很深的是住我隔壁房间的一对俄罗斯的夫妇，特别有意思，就两人一句英语不会说，环球世界玩了85个国家，就是靠着一个翻译机和这个肢体语言跟船上的所有人，就是非常的彬彬有礼和热情好客。然后我们路过那个乔治王岛那边有那个中国的那个长城站，路过长城站的时候他比我们还激动，比中国人还激动，然后在那边拍着我们喊 China China China， 在那边就是我觉得就是然后哔哩吧啦讲了很多俄语也听不清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就 Cheers Cheers 就在那边干杯，就是我觉得那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或者说沟通，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的那种一样的情绪，很高涨的情绪，很激动的，那个是我印象很深的。
其实我这边我的感受就像这二十多天平平淡淡的，大家在一个很好的移动的五星级酒店的很好的服务状态下，安安静静的每天规律的生活。因为这是我唯一一次坐游轮，也是第一次坐游轮，给我感受就是除了这些可能没有那么高密度的见到这么多外国人，甚至我们这种亚洲人都很少。然后可能诶这个长辈看到那个人感觉像亚洲人去打个招呼，可能一看是一个日本的老夫妇，甚至可能中国人都很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每天的这个安排啊，密集程度还是挺高的。从早上起来有一个小帅哥那个带着你做那个咱们小时候看什么老友记里边那些啊，这个每天什么动一动什么这种，然后到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演一些钢琴啊小提琴啊，然后到这些餐食啊什么等等等等，每次你进到这个电梯的时候，老外互相之间都会开玩笑，然后或者很有礼貌，然后每次晚上有一些表演活动的时候，这些人都穿得非常的精致，然后都要安排一些这个 fine dining 的那种效果，然后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好像他们都非常在意这些事情，包括晚上的时候他们喝得非常的多，然后最后又去那个中间有一个那个跟舞池一样的非常老的，可能都已经不是特别有行动特别方便了，一定要被老伴搀起来，在轮椅上搀起来，然后要在上面蹭两下，然后就走步都很难，然后扭两下就回去了，给那个他老伴鼓掌什么，就是外国人他们的这种生活模式让你感觉有一种幻想或者是那种乌托邦，哎呦就是有一种哦，我老了可能也是这种感觉，多好。所以为什么老年人非常喜欢游轮，所以我可能平平淡淡的就像这个旅程二十多天慢慢在生活的这种感受一样，没有太多的印象深刻的故事啊，可能就是这个旅行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啊，它是一个整体的效果。
对，其实这个问题出来还是一下子挺难想到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人。其实在前几次都是从国外登船的，所以其实之前的船友们都是外国人比较多，会遇见很多有意思的人，一些白人的夫妇啊，然后一些经常失踪了的孩子啊等等的这些。但是我回过头来在想，其实我现在能想到的最深的还是跟我的家人的这个一些相处的经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爱达摩都这个船上面，其实这个会跟从欧美出发的航线上的气氛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欧美人比较多的船会更加的自由，会更加的开放一些，会更加活泼。然后呢，像我们中国这边出发的船，亚洲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所以还是有一些边界感在这个上面，然后大家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拘谨一些。但是其实在这个船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最开始我们可能连去做那个游戏都在想着要不要上去做游戏，不上去了这游戏有啥好做的。然后到有一天晚上是一个那个音乐大概是一个猜歌的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你猜对了歌，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奖品互动什么的。然后这个音乐气氛很浓，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就开始渐渐的就放开和手舞足蹈起来了。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个性还有我的家庭，我们是相对是平常比较乖巧比较拘谨 well behaved 的，就是不会很手舞足蹈这样的 一个风格。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首先渐渐的去打开了，就是我会跟着这个音乐会去开始挥挥手啊，或者是去抢答，大声的去喊出一些问题来。然后我会观察我的父母，他们就是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想动又不敢动，怕别人看着的那个心情，是还是在拘谨的在那里待着。但是渐渐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可能也就做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会发现我爸爸妈妈一会儿可以补充哈，我爸爸妈妈渐渐的也会跟着那个音乐开始挥手了。我会觉得这个是在以前的过程当中很难一下子达到的情绪状态。然后我到最后还特别感动的，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60后的父亲，结束了之后跟我说，他说诶，我竟然也可以这样挥手，而且我觉得这样挥手还挺舒服，挺自由，挺快乐的。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他说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after party， 然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 teenagers 会去跳舞啊什么的。我爸爸妈妈说要不你去吧，我们不去你去吧，但是还会就是我会感觉好像他们有越来越多参与到这些打开自己然后去理解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是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 moment 或者一个小故事。
我也是讲一个故事吧，就是因为我就是在那段航程上，我是属于娱乐部门，所以我对于其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娱乐的演员我会看的比较多。然后比如说这个船上有好几个就是搞音乐的，就是一定有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然后那艘船上呢有一个弹古琴的，然后因为我也稍微会弹一点古琴，所以这个看着他就挺亲切的。有一次就是在那个酒吧还是哪里，就在那里表演弹琴嘛，然后我坐离他不远，我在那里就是看看他弹琴，然后这个人家给你端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呢我就感受到啊，就是周围其他的一些桌子，尤其是这个再隔两个桌子人家就在打牌，就我看他刚刚在比如弹一首曲子弹到一半啊，旁边就在那里说啊，就是刚刚你那一对二为什么不出呢？你这个 K 出了不就好了吗？怎么样？然后，但我看他就没有任何的反应，非常平静，就好像没有听到任何的这个影响一样，就继续弹。然后，因为我还去查了看了他这个身份，人家是这个国家一级演奏员，是那个什么北京民乐团的什么这个古琴首席，就是也是级别挺高的这个高级职称的。然后。但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其实大家几乎没有人好好的来对待他这个音乐。但是呢他反正我看就心平气和，因为他每天要弹，我看他就把每天的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表演的时间就当做自己练习的时间，就这样这个弹。所以我对于他的心情和想法其实一直挺好奇的。而且他在船上一待要待挺久，要待大概3个月还是好几个月，就是我这一段就下去了，但是他签的是长期的合同，他还得继续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其实在这种游轮上很多搞音乐的人他的水平也是不低的，他们是专业的，然后他们怎么来看待这种场合的表演。就是我也有一些朋友他是专业音乐家，是在那个大的音乐厅是吧，这种这个在表演的时候下面连手机都不能开的，然后弹完以后大家鼓掌，然后一定是有人献花，就是标准的这个流程。但是呢另一些这个搞音乐的人，他只能在这样的场合，然后一边这样这个弹琴，下面周围人还在打牌，然后弹完以后大家也没有反应，牌还没打完呢。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同样是搞音乐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大家一直觉得这个什么海上钢琴师名称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呢我个人其实也觉得对于一个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演员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磨练的一个机会，就是对锻炼你的这个控制力啊，你的这个情绪的稳定性啊，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时间很长，如果真的比如说5年10年就一直飘在各种各样的船上，那对于你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能这个跟一个自己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也有关系，因为像您刚说这个3个月好像确实还挺长的，一般好像是1个月左右他可能在下一站下了。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拿我们说的那个航行来说，他可能就在那个某一站他就下了，也有可能他会等下一个再回去啊什么的。 我感觉他可能有自己在自己的这个本身，可能他就这个事儿就是接一活儿，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活儿我就干好我自己，然后给我多少钱，他是一个纯利益的这东西。但是呢，像音乐厅这种，它还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这么所谓高雅，就是你买票，我给你演奏，然后我跟你也没有互动，上台下台鞠个躬完事儿。而这种就是好像确实，我非常同意刚刚这个梁老师说的，就是好像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的机会。就像我小时候这个不会什么跳绳还是怎么着的，我妈说你必须去大街上跳去，就是要面对所有人的审视，去地下通道，那时候地下通道什么好多人，老头老太太摆摊去那儿跳，你要面对这些恐惧羞耻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爱的人，到现在可能也有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他给了我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你可能需要经历一些苦难才能磨砺一些意志啊。这个打牌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太过分了，离这么近您去远处打好不好，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这不太尊重别人了啊。对，
说到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也有想分享，刚刚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个可能就是接一活的概念就是在这儿。然后我想说就是在南极的那个游轮上面，就是他有一批就是很特殊的工作人员叫探险队员，就是他是带着这些就我们这样的游客去登陆做探险的。然后这些探险队员其实都不是全职，他们每个人均都是个 PhD， 就是他可能都是什么海洋学呀、什么生物学呀、然后鲸鱼专家、什么企鹅专家、就气候专家。然后很多因为南极的旅行它是南极的夏季就是我们这边的冬季，是他的旅行季，那对于很多学校来说，其实他们是放假的时候，所以那些探险队员有很多是大学教授，有很多是有自己全职工作，在他们休假的时候，他们选择去到南极当探险队员，然后来做这样一份工作，然后他们可能每个人平均也要在船上可能待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会有轮次来换他们。然后有我们那一批的船上十几个探险队员，人均在南极工作超过十年。就是都是很多很多年，每年都会反复的回到南极去，
经验丰富。
然后就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们照理来说就是当一份工作，就是你已经干了十年，而且就本身你的工作可能就是研究鲸鱼，在你在每一次看到鲸鱼的时候都能够像第一次看到一样那么兴奋，就是可能我们在餐厅吃饭吃得好好的，突然那个船长说前方发现了哪里有虎鲸，哇，所有人一下子就探险队员是比游客还要激动的冲出去，拿上了那个相机，然后去记录，然后去做各种，因为他们除了带我们登陆，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科研的一些任务，对，要去做一些记录啊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出去冲锋艇巡游，然后就是在那天运气特别好，就发现了非常多的座头鲸。然后那个座头鲸的尾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其实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是每个尾巴不一样，它就可以识别是不同的鲸鱼。所以你主要有照片拍出来那个尾巴，然后上传到一个叫 Happy Whales 的一个网站上面，它就能够去识别这条鲸鱼是不是被发现过，然后上一次在哪里。然后我们那一天发现了六条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鲸鱼，然后整个船
甚至是不是都已经给他们起过名字了？
对对对、哦、对对，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大家收集了所有的照片上来，发现有六条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鲸鱼啊，整个船就沸腾了。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一刻是当你就是他们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全职工作啊，他带着科研的任务和兼职来干了这样一份工作，然后反复在这儿干了十多年。还能保持这样的热情，这个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所以既专业又热爱。
对、嗯、对，而且你会很感动，就是因为那边天气非常的变化多端、嗯、就是你会觉得啊，他们是那种在风里来雨里去，站在冰冷的那个水里面要护送我们登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突然就暴风雪，然后我们就要马上赶紧撤退，就逃难式的那种。但是有他们在，你就会觉得特别的
安心。
每个人都很 physical 和 mental 都很强壮的人。
嗯、哦，哎，他们有集中在是哪些国家的人吗？
全世界各地，欧洲的也有中国的船员，然后美国的、巴西的，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嗯，然后他们就是只有在旅行季会回来成为探险队员，就是旅游季结束之后，他们又回去各自的科研工作啊、全职工作啊。对，
挺让人感动，就是你说他们已经在南极已经去了十年了，然后对南极还保持有这样的热情。
对，
然后对对对，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旅行者来说，一般就讲到一个地方就已经去过了。然后很多人就不会再想去了，然后这个心态会不一样。那我最后就是我想问大家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在未来几年里面有没有计划再做一次游轮？就是如果要做的话呢，就是你想做哪一条游轮？就是或者哪一段的游轮，从哪里到哪里？然后为什么要想要做这段的游轮？然后就是你的想法和你的计划是什么？
嗯，这次我们先从这边。
哎好。
嗯
哦，其实我还是首先答案是 yes， 就是一定会想要去坐游轮的。其实，我觉得游轮其实它也见证了我这几年的一些成长的过程吧。包括其实我每次去游轮都是跟一些不同的，之前是跟不同的一些朋友关系或者这种组合去，但是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再去规划一些近年的计划，我会觉得我可能会更想要再去跟家人的这个组合，就是跟父母再去多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就是去经历一下。
好羡慕，好羡慕，能跟家人，就是我跟我爸妈在。放个周末两天我就难受，我好
那个上游轮就好了，就是按
上游轮更麻烦，而且没有 WiFi 更麻烦。你知道我没有 WiFi， 就是因为我那个家长辈要看春晚，在异国他乡他有思乡的情感，总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哎说有一个完全没有网络的时候，好好的培养一下家里的感情，我非常羡慕这样的关系啊。非常，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你继续。
是，谢谢你的羡慕啊。这，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庭的一些关系仍然是在我们去创造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在一点一点增加的、增强的。你说之前没有过吵架呀，一些摩擦，那肯定这不现实。所以我也想说，其实到了这个时间段，父母呢也即将退休了，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说我们可以再去借助游轮去到一些更远的地方。因为父母生活在的一些年代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旅游的资源，而且也因为一些家庭的责任，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多去走很远的一些机会。所以我其实挺希望说，那走了日韩之后，我们希望下一次会在近几年去到一些更远的地方。其实南极是计划之一，但是也会考虑到，一会儿会跟 Vicky 老师请教的，也会考虑到比如说身体的状况。所以可能如果是折中的一个计划，我会挺希望去到像欧洲这样子，去走一走地中海的一些航线，去看看他们还没有去过的欧洲，像这个地中海附近，像意大利呀、啊、对对对，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别人可能生活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去看看一些新的世界，我觉得很好。还有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断网的时间，专注于家庭的一些交流的时间会更多。所以我觉得那会是特别珍贵，然后我也很憧憬的。然后另外就是时间长也是我自己希望我可以逃离，就是北上广，可以在我自己平常的一些生活节奏当中能够也去对抗一些焦虑和对抗身边的一些步伐。所以这个是我想说，也许未来三年之内我们可以去规划一场跟家人的，然后在欧洲这样一个一片土地上的这样一个游轮旅行。
嗯，完了，把我想说的都说，对，但我没有觉得说家人这一块儿，因为对于我来讲是个奢望啊，就是因为一见面就掐，就是一直是我跟父母的一个相处的一个现状，因为我本来这个刚刚梁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反问一下，就是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因为就是我。只坐过这一次游轮，我也没有太多知道太多的航线，但是为什么说跟把我想说我也挺想去欧洲那边转一转的，就是可以到时候你看这时候就特别适合插入一个旅行社给我定制一个什么游轮的路线啊什么的，我确实对那边还挺想去感受一下，答案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我可能不太希望时长太长，但如果像欧洲这个时长你去到那儿，如果你在陆地上定制一些行程，那没问题。比如出去两个月，但是这个游轮的时长，我建议就在十天左右，就20天，对于我来讲有点太久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肯定答案是想再去尝试的，啊。然后我有点担心，就是像这个极端天气，南极、北极，就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可能对我来讲我也很担心，待会儿可以再展开讲讲有没有什么像我这种对这个晕船啊什么的这种的。
有。
啊，对对对，来你。
就首先回答南极晕船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晕船，所以我选择的是我没有从海上过德雷克海峡，就是我是飞到那个乔治王岛的，所以有这个选项。但这个选项有一个风险，是因为南极的天气变化很多，那个飞机飞过去只要两个小时，但是海上过德雷克海峡要两天。可是你为了省那两天的时间，你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是飞机是要等飞行窗口的，因为它必须只能看就靠机长人眼就是降落的，它是一个就是对起飞条件要求非常高的，所以其实我当时飞的时候是晚了一天飞的，因为前一天原定要飞的那一天不满足起飞条件啊，所以如果说是不想晕船，那你要 take the risk 是你可能会行程会就是会受限，对。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仅那个空中是这样，因为那天我们也是晚出发了，就是连船都是这样，
就是海上的条件，
对对对对，也是不行，他可能要判断比如说航行到哪一块可能会遇到，他们那个预判非常的好，
对、啊、对, 对，就据我所知反正南北极就是比较极地的这种探险型的游轮都是对于天气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哦、
对
OK， 那你有没有想继续的像梁老师刚刚那个问题，
有有有，其实我本来已经计划了一个，就是明年过年春节的时候的一个坐船的，我准备去那个加拉帕戈斯，但是我看中的那个船，对，厄瓜多尔的，就是我看中的那个船，它是一个小的16人的那种双体船，然后我的那个旅行搭子要确认一下他明年过年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时间假期，就多确认了两天，那个船就没有位置了。啊，所以就是我本来
先定下来就有啊。
对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去确认一下，然后就两天之后，那个我本身就是时间刚好卡的那个船的位置就没有了。
哦，
对，但我就是加拉帕克斯还是在我的这个清单上面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哦、对，
梁老师
没有，对我因为我听他这个加拉帕克斯啊、哦，或者是这个什么复活节岛，我就觉得这种是属于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挺难去的地方，但是呢对于坐船来说就相对就很自然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是这个游船或者船的航行和飞机航行它不同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一直有好几个就是挺向往，一个是比如说我看到最近一直给我推广告的，就有一艘船它本来是在亚洲一直航行的，然后呢它明年它准备到欧洲航行，然后它有一个从亚洲转到欧洲的这个路线，还是从上海出发，然后就是先是新加坡啊马六甲海峡，然后到斯里兰卡，然后到东非绕过好望角，然后这一圈，然后这个到西非，最后到西班牙就结束，但这圈两个月。那就我就是我只能看看，我肯定没时间，就是心向往之。
梁老师你可以的，我觉得你先定下来，你先把这条行定下来
讲课
啊，就有
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没问题，
船上也是可以做科研的，告诉你
没问题。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还有好几个，就是有一个其实我一直挺向往，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的，就是真的是横穿太平洋、就是比如从中国到美国啊，就是现在你说这个大家飞了那么多次到美国又不稀奇，但是现在没有人坐船到美国。但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1949年以前的这个留学生啊，假如到美国都是坐船的，都是要坐两个月的。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个两个月比如就学会了英语啊、然后这个或者就谈了恋爱，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我这都看了很多。这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但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说呢，你要去美国你也没有机会坐船花那么长时间，就直接飞过去了。所以什么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船它是可以从日本这样开出去，也没开多久，开个20来天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穿过太平洋。那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好。
现在是原本有这样的线吗？好，
现在有些游轮它有这样的线、但是对这些游轮它不大喜欢做这样的线，就是客人比较难找，所以他往往是就是要转换地方的时候，比如说他本来一直在亚洲，就是中日韩之间跑来跑去，他现在他决定我明年春天换母港，我要到美国，我要做美国生意了，那他总要开过去嘛，他顺便你要拉一程，所以你要等着、
这样的，
要等到他正好换地方，
而且一般这种换母港的时候的船票还便宜，
是啊是啊，就能拉到多少是多少，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其实里面 这个做出来还有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尤其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很多让我挺感触的，就是游轮或者是这个船它喜欢到的或者容易到的地方往往是飞机不能到的地方。就哪怕是比如说你说像日本航行啊，就是因为我看有一些游轮的航线会去一些我挺喜欢的日本的一些小众的地方，比如说一些日本的一个岛叫奄美大岛，那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意义。但比如说我们看历史书啊，西乡隆盛曾经流放奄美大岛啊，那对于我就有历史意义。但是这是很小众的地方，但一般你怎么去呢？但游轮好像就普遍就会停在那里，反而变成一个很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去的地方。但是如果坐飞机，那谁会去那个地方？这个飞大阪，这个一个小时不就到了吗？干嘛去那种地方？是吧？所以我觉得关于游轮这些小的这种细节，其实
还真是梁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首选一些。就是或者是说如果在这些特别热门的航线之外有可能筛选的时候是去一些飞机到不了的地方，可能是一种新的模式，不能说探险吧，但是有点跟我们玩游戏探一个新的地图一样的这种感受。
对
对啊，还是挺美妙的。
这是现代人和这个以前的人这个探索世界不一样的方式。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几位都反复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WiFi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请几位继续谈谈，就是大家怎么看船上的这个 WiFi 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以前我会觉得游轮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封闭空间，就是没有 WiFi， 大家只能用古典方式社交，面对面的社交聊天。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船上有了 WiFi， 甚至有一些游轮我知道有很便宜的 WiFi 也有，然后导致的结果呢，我会发现。因为我坐的像夏天我坐的那艘船，它就导致大家的这个社交方式跟在陆地上一样，就是回房间刷抖音，就不用社交，不用认识。然后所以我想请大家再聊聊关于 WiFi 的问题。
我的这个因为船可能比较特别，就是大家好不容易去了南极，就不太会在房间里刷抖音的。
先说你办没办 WiFi 吧。
我们的船上有免费的 WiFi。
哦。
所以就是但它速度不是
很
快。很
慢。
就是你发发微信发发 WhatsApp 什么没有问题，但是要刷抖音有点困难。如果你要刷抖音要花钱再升级 WiFi。但是
没有
但是基本的沟通就发发消息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船的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的，就是他设计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你既然去了那边，那你就应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探索这片土地。在没有登陆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船上的人都会在他那个四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lounge 里面，那是一个全景的一个 lounge， 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时候就感觉基本上所有的乘客都会在那边，他那边有咖啡有茶，然后大家会在那边聊天。白天的时候可以观景，然后晚上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然后也会放南极相关的电影。就是我在那上面看了那个坚忍号 Endurance， 就讲最初人类征服南极的那些故事。所以我个人在去南极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一段工作，我还没有辞职。我从南极回来之后裸辞的，就是我还没有辞职，所以我是需要。
南极给了你，给了你不少啊。
所以我是需要工作的，所以我会有一点的时间是在用 WiFi 来处理一点工作的。但那个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罪恶的，就是我不应该在那个环境里面，在利用那么好的机会再处理。其实也没有那么紧急的工作。
我同意，我同意。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二十多天的行程里面，因为我还做了一个案件的播客，我在这个二十多天里面写了两个案件的逐字稿。对，然后我觉得思路上还是说免不了俗嘛，就是还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去玩了。所以就是好不容易去一趟，然后每天得发，哎，今天第一站但尼丁，第二站基督城，哎，我相机我都带了，我得同步发嘛，对吧？因为有些人在自己的城市发一些东西，他希望隐私他是隔一天再发。然后这样会有一些隐私的这个信息滞后嘛。但是你像你去国外就无所谓了，对吧？你得让别人知道，你看今天我去到这儿了，诶，这是什么纸糊的什么一个教堂，就是这些你得让大家知道，对吧？可能也确实好长时间不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就没法免不了俗吧。就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电视啊，其实这里面 就是互相都是给对方了一个想办这个事儿的一个契机。一方面就是我可能我们也觉得可以，因为年轻人我们觉得想着是说这次就完全不用 WiFi， 不跟外界联系，但是赶上那个春节，这个老年人想看看春晚啊，对，在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墨西哥的一个大娘在那儿狂玩那个老虎机，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拿个手机在那儿包饺子吧啊，对。对，所以就是大家都希望可能长时间玩手机，因为我这个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差一点点题外话，就是父母可能他们的那个手机病比我们还严重，
是
因为有几次我出差，我妈帮我去照顾猫什么的，我看她每次我看监控看到她都是在那儿玩手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对于他这个手机的依赖会比我们甚至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更严重。对，所以最后也没办法，花了好多钱，而且他可能还跟那个酒免费喝的那个酒形成一个套餐，我具体我叫什么忘了。对，然后最后我看那个酒可能只是多少钱以下的啤酒可以啊，我一想我可能也喝不了那么多，最后只办了一个那个 WiFi 的那个东西。而且他们那个系统做得很好，就是我一开始开篇说错了，应该是这个皇家公主号。是，然后他们那个 app 做的还是挺好的，所有东西都在那 app 上去做。反正我这感觉没办法，免不了俗。
挺有意思。我刚刚听到老段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坐游轮的经历。其实我先说结论，就是我四次游轮都没有买过 WiFi。但是呢，它是始于一个 journey 的，就是我第一次游轮只有四天，所以那四天呢，我觉得忍下来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结束了之后，我觉得竟然还挺享受的，就是有一个真的我好像可以放下手机，也没什么，然后也对，就是就觉得说哦，那可以，那下次后来最长的其实有九天，然后也没有买 WiFi， 所以后来其实就是游轮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不买 WiFi 是一个默认的选项，我就是专门上来就是隔断手机、隔断信号的一个选项，所以它对我有这方面一个特殊的意义。然后另一块儿，我觉得想补充的是，就是虽然这个船上不买 WiFi 啊，这是个关键词，就是买船上 WiFi， 是不买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比较长的旅程会买目的地的一些流量信号卡，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呢，就是白天去探索这些新的地图，打开新的地图，我需要用这些 WiFi 来给我一些讯息，那么我回到船上我就更想要去放下手机了，所以这个 balance 会让我觉得其实在船上的一些时光没有 WiFi 是完全可以度过的。然后第三点是游轮上面其实它每天都会有非常紧密的日程安排，就是我又想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看那个电视报几点到几点是什么电视节目，
都得拿笔画上，
是是会画下来，所以其实我会发现说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回到了船上，回到房间又可以看到明天的日程安排了，我又可以把明天我在船上的一些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跟父母去参加不同的活动，或者跟一些同伴去参加活动，我觉得那是比我在这儿玩手机，我好像在船下也可以玩，那是让我觉得更加新鲜或者更有兴趣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话 by default 我还是不会去买船上 WiFi。
期待你到时候做一个二十多天的时候也同样
能忍
有这样的答案啊。
对对对，
对，大家都见证。
因为我在想我们这个狂喜播客节关雅迪他也说希望大家两天不要玩手机，他就让我们聊，但我觉得两天都很难很难。
愿景是美好。
是是是。
简老师，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首先呢这个技术在变化，就是这两年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变化叫做星链，这是马斯克给我们带来的，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上这个上网的这个费用就迅速降低。那我觉得这很多人真的抵挡不了这个诱惑，然后就真的就是会上网。所以我会觉得有了就星链发明了以后，发明前后这个游轮就变成完全是两回事情。以前是一种古典的方式，就是100年前那个什么胡适去留学的时候，他在船上没什么事情做，只能跟人家聊天。然后100年后，只要星链没有发明，那我们可要做的事情跟胡适那时候没什么差别。但一旦发明了以后，那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现代人，跟反而跟陆地上没什么差别。 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在船上我也受不了，我也得用 WiFi， 也、啊、对对，我也得处理一些这个工作的事情，甚至还在想，好不容易在船上这个相对时间会多一点，就是除了要应付的给大家讲讲课啊，或者下去看看，大多数时间我觉得我还能在房间里面好好能够工作，写点东西啊。虽然最后也都没写出什么东西。我一直觉得就是船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就是当大家在选择这个旅行，尤其是游轮旅行的时候，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它的路线或者是这个目的地还是船本身？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就是有些人是觉得目的地很重要，有的人觉得船重要。像我说的之前那艘船，就是我碰到那些老乘客说坐这条船坐了十次，就这条船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然后至于这条船开到哪里，像我坐的那个路线开到了什么大连啊、青岛啊，这些目的地对一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吧。但他们无所谓，就是不管船开到哪里，我就要坐这条船。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个目的地当然是重要的。这个船反正就睡一觉嘛，睁开眼睛这个船靠岸了我就上岸了。所以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觉得这个目的地和船本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目的地比较重要。就是其实在去南极之前我做了非常详尽的，我是个 J 人，非常非常 J 的 J 人，然后我做了非常详尽的各种船的比较。然后我最后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去的这个目的地我希望最大程度的能够灵活的去探索，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就是船上可能有很舒服的各种的娱乐的设施，那些大船，然后有那种很网红的那种泳池啊，可以在南极泡澡啊，那种就是那种都没有选择，选择了一艘还非常灵活但是很硬核的这种探险的船。对我来说，因为我选择旅行的很大的一个出发点目的地是我想去尽量探索这个星球上不同的地貌，不同的样子，去到那边就抵达，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这种这个船本身就是我是舒适的还是不舒适的，这个东西是放在目的地后面的啊。当然能够兼顾的时候是最好的，不能兼顾的一定是对目的地的探索大于船的本身。
因为我去的次数还是比较少，所以但我就这一次的观点是我认为船重要啊，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能共情长辈对于船的那种喜爱。哎，说你看我下船了，哎，那是咱们那船吧？怎么他们对于这个东西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就跟老军迷的那种很奇妙的。哎，你看我们看一个航空母舰吧，或者哪儿有一个停留在一个什么搁浅的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对于那些东西就非常有痴迷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从这个浅层次我可能对能共情一点，而且可能我太长时间在船上了，所以我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我大概能 get 到了。而且开篇我们也说嘛，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很多都是在悉尼本地的人，他们可能没事诶，跟家人诶，我们最近可能他们的那个也没那么卷，诶，这最近大家都有时间了，而且都是一家子三代人就是一块去，然后我们就诶再回来了。或者他们可能就选择的是一站就在那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就是串个亲戚，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跟那个新西兰他们本身有好多亲戚朋友在那儿，或者去那边看个什么话剧或者怎么着的，就他们会形成一个生活方式。而且这个船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能大概能理解到他们这种状态。可能随着我多去一些目的地，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初期我可能还是觉得船更有意思啊。
对，我听两位的这些表达，我突然也不是硬 Q，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在我这里，我最开始是觉得船重要，就是那是我10年前第一次坐游轮的时候，我说哇塞，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个船哎！我第一次坐游轮出去玩，去哪里不重要，时间短不重要，就4天，但是我是坐船去，就是感觉很不一样。也是刚刚梁杰老师提到的，哎，好像又回到了一种大航海时代，我要去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去解锁这个世界了。我解锁的是哪一块不重要，但是我又打开了我解锁世界的新方式。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船重要，船重要，我这是个船哎，我选一个就是当时会选一个很新的船，可能就是3年内的新船。 但是后来其实渐渐如果到现在在坐了三四次游轮之后，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在我熟悉了这种交通工具，我甚至做过不同的比较，我坐过最长的22年龄的船，然后不同的四家不同的那个游轮公司，我会觉得说好像船上的一些娱乐设施，它对我的一些吸引力，它的一些新鲜感会大大的减退，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这个游船的航程，就行程，它可能时间会更长，或者说解锁到的一些是我更感兴趣的，在我这些就是过往的一些对于历史、对于文化、对于地理了解过程当中，它又刺激到我的一些新鲜的目的地，我就更加有了一些去探索的热情。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之前觉得说那个内舱房、大窗房、阳台房那么贵，贵好多倍，就是有什么值得呢？我反正回来我就是看大海啊。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如果我之后想要去解锁一些新的地方，经济允许，它那个票价如果没有特别离谱，我愿意去选择阳台房，我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去亲近大海，海上的一些空气，去有更低的门槛去感受我这个旅途过程当中所看到的一切，我在渐渐靠近目的地上面一些不一样的心态跟感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些经历它给我的答案。
所以之前的旅行你会把精力或者注意力更多放在船内船上的？
最开始的时候当然，最开始第一次其实是就是当时是我们13个同学一起飞到佛罗里达，然后大家其实是相当于在船上聚会，那我们觉得特别的 fancy， 我们甚至还准备了礼服，在船上面有什么船长晚宴，我们会有一些私底下的聚餐，我们一起去看，哇，这里有赌场哎，就是会觉得船上面的设施很吸引人，我会想要每个都去玩一下，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船外更重要。
对，或者我躺在甲板上面去看，渐渐有点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那么喜欢躺在甲板上面啥事也不干，渐渐会有一点 get 到这种满足感。
所以刚刚说的就会让我想起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它有好几艘这样的这个船，就是比如槟城就有这样的船，他早上开出去晚上开回来，还是在槟城。为什么要开出去呢？就是到公海上他就有赌场。所以这个船上这个条件其实非常差，这个吃的也很差。然后呢主要是老年人，就类似于像农家乐一样，老年人老同学这个一起到船上，我们这个待一天是吧，愿意去赌的人去赌，不愿意赌的旁边有卡拉 OK， 就在这个唱个歌吃个自助餐，然后晚上就回来。所以这个是马来西亚很多老年华人退休以后这个挺好的，跟我们农家乐聚会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中国还管得比较严。所以就这样。那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我觉得我想聊一下也是肯定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代际问题。我觉得包括就是这个莱瑞尔的爸爸妈妈都坐过这个游轮，前面说我们还是希望听听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或者就是我们年长一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游轮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体验，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进入到了观众互动阶段了。
我是莱诺尔的妈妈。是说实在的，我跟着小孩我是坐了两趟游轮，感受还是挺新鲜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中老年人，我觉得还是这个游轮的旅行是蛮惬意的，而且里面的活动挺丰富多彩的。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那个60年代生人嘛，然后社会的规训啊，就是要循规蹈矩啊。但是到船上以后呢，我觉得是能放飞自我的，就像刚才南诺尔说的，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欢呼雀跃，还可以玩游戏。你还记得我在上面还打了一场乒乓球，跟一个男士打的，就是很可惜，其实差不多要赢了。对对对，后来我们在那个甲板上碰到，他们就会认识，哎，这是好像是，就交友了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游轮，我还是很想要去玩的。一个就是游轮上的那种设施让我可以真的可以做到，因为大家都不太认识嘛，所以我就可以放飞自我嘛，就不会那么拘谨和约束，就是我想 happy 啊，或者说喊叫啊，我都可以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游轮我上岸了，那个目的地的那些我觉得也是值得去探索的。对，就上次到的日本跟韩国嘛，两个地方，一个是那个福冈，还有一个是长崎。 哎，对，我觉得都留下了、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哎，我挺喜欢的。
好，
行，我就说到这儿吧。
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船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对船也挺有兴趣的。就是像你说的，第一次这个上船，或者对于船本身的这个热情，包括我自己在这个网上 B 站、YouTube 上，我还订阅了挺多开船的船长的视频，然后吃饭的时候挺喜欢看大家开船，因为这个船啊，大海它本身这个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意涵。然后不管你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自然的角度，是吧，哪怕就是我们整天这个上班996，在很郁闷的时候能够开船，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我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是我们今天讨论游轮，还是像关雅迪热爱的单人帆船，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认识自然、这个接触自然的一种方式。那么也希望大家一个小时能够听得满意。嗯，
好，感谢大家，
谢谢
大家，
谢谢。
那个，我们有一期专门写了一个游轮阳台坠海岸，坠海彼岸。